国宝一百，件件精彩。我们今天的主人公是一位美国人，他叫奥格登·里德。他曾经是美国外交大使理事会的主席，身份非常高，也是大使评论杂志的总编辑。此前他还担任过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的董事长兼总编辑，这报纸非常有名，出任过美国驻以色列的大使。早些时候，这奥格登呢，打算把外祖父及父亲放在老家的一批古董卖了。奥格登的外祖父是美国共和党的创始人之一。1905年到1912年在英国圣詹姆士朝廷任大使，一生从事新闻杂志出版以及外交工作。他的外祖母呢，是加利福尼亚一位富商的女儿，参加过美国红十字会的组建。这样一个家族啊，每一个人都是一本大书。他的外祖父啊，外祖母都是外交官，去过很多国家，所以家里有各种各样古老的各国的艺术品。这故事呢，就发生在苏富比拍卖期间。苏富比的专家们啊，只要不在拍卖现场，就四处寻找拍卖品。这一天呢，苏富比的专家应约来到了奥格登·里德母亲家中，与他确定最后上拍的古董名单，这名单很长。无意间呢，这专家瞥了一眼，看到茶几上有一灯座。什么灯座呢？这灯座的灯罩都没了，就剩下一灯座。说是灯座呢，其实呢就是一花瓶，上面画有桃子和蝙蝠，还落了一层灰。苏比专家呢就问奥格登说，能否我看看这个灯座。当时这奥格登呢还打趣说，哎呀，您尽管看，难道不成他也是个古董？苏富比的专家拿起这瓶子仔细端详啊，没想到这一看就改变了这个灯座此后的命运。专家说，这可是个好东西，您打哪儿来的呢？这奥格登就开始回忆，他说，这个我很小的时候这花瓶在我们家这茶几上了，没有人关注过它呀，不知道怎么来的呀。你知道啊，这外国人比中国人更喜欢台灯啊，尤其是中国陶瓷的。中国陶瓷的各个品种到国外经常会变成台灯座。一般呢需要把这个瓷瓶啊或者瓷罐底部打个眼儿啊，为什么要打眼儿呢？是因为它得穿过电线嘛。但是给瓷器打眼儿是个技术活啊，你不会钻，你就很容易把这瓷器给钻碎了。俗话不是说吗，没有金刚钻你就别揽这瓷器活。奥格登的母亲在奥格登的外祖母家呢，打算挑一个瓶子回家呢就做这个灯座。在众多的花瓶中，他一眼就看上了这个瓶子，他觉得这个橄榄形的瓶子呢和其他市场上那些花瓶不一样，他说不出原因啊，只是觉得它特别漂亮，做台灯呢大小也合适，于是就把这只橄榄瓶呢抱回家了。他说不出原因吧，我替他说，这瓶子是这样啊，你要做台灯它就一定要稳。为什么要稳呢？因为你很容易碰撞它嘛，它一倒了那你就碎了，那你要稳你最好就用一坛子。但这坛子或罐子啊，它特别粗，它一粗它就不好看，它跟人一样得瘦身才好看。但这瓶子是瘦的，但这一瘦呢它就不稳，不稳呢你在上面搁一大灯罩啊，万一倒了这台灯就脆了。可这只瓶子呢它有意思，它是橄榄形的啊，两头细中间大，但是呢它的口呢又撇出去，底部也往外撇，那它就相对稳定，它有一个非常漂亮的曲线。这东西拿回家了呢，他就跟所有人一样啊，得再琢磨着在底下得打一孔啊，要不然那电线怎么穿过去呢？结果找了好几个人，谁都不敢动，人说这个 这玩意儿没法打孔啊，哎，弄碎了都没法交代。所以呢，这个台灯呢状态不是很好，它这个电线不是从底下穿过去的，它是在外头耷拉着，这耷拉着呢就不稳，不稳怎么办呢？他就想办法呀，他就往这个瓶子里呢灌很多沙子，沙子重啊，他就不晃的了。灌沙子前呢，他得找一报纸啊，找一报纸一垫上，随手拿沙子呼呼呼就灌进去了。灌进去以后呢，这东西就很稳，就搁在床头这茶几上。等这次把沙子倒出来，发现这张报纸呢叫《格林威治时报》，是哪天的呢？是1969年9月3号的。那就是说从那天起，这只橄榄瓶就放在这大屋的角落里的茶几上了。奥格登的母亲是巴纳德大学董事会主席，20世纪30年代纽约著名的妇女参政的倡导者，他也是蒋介石及其夫人宋氏家族的挚友，同时他还是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的理事。因此他父母的大部分极具价值的收藏品呢都进了大都会博物馆了。然而这只作为灯座的花瓶从来没引起他们的注意。为什么没引起他们注意呢？是因为他们不懂啊。我就揣摩啊，这上面画着蝙蝠，可能就是因为画着蝙蝠的原因，外国人对蝙蝠没有感情啊，不像中国人觉得蝙蝠是吉祥物，外国人觉得它是厄运，是魔鬼。你看这外国电影，只要蝙蝠一飞出来，就预示着坏事要发生。你就算中国人把这蝙蝠由黑色变成红色，外国人也不买账，也不会觉得它好，所以这东西就没受到重视。那发现这东西是个好东西呢，苏富比的专家就说，那咱就把它卖了吧。他说这东西有可能比你以前卖的那东西值钱。那卖这东西呢，首先就要弄清这东西是从哪儿来的，就把家里人全叫起来，使劲的回忆这东西到底哪儿来的。因为家里的老人都过世了嘛，所以大家就猜测说，非常可能是奥格登的外祖父1905年到1912年在英国圣詹姆斯朝廷任大使时得到的。那时候就是美国驻英国大使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圣詹姆士宫呢至今仍是英国君主的正式王宫。虽然英国君主已经有了近两个世纪没在这里居住了，但是仍在英国各个王宫中呢居于首位。也正是这个原因，英国朝廷啊以圣詹姆士宫命名，正式名称为圣詹姆士朝廷。所以这件宝贝呢是在英国被奥格登的外祖父带回美国家中的。在100年的时间内，这花瓶一直在奥格登里德的家族中流传。这东西有多大呢？ 39.5 厘米将近40公分这么高啊。瓶子的底径啊 ,12 厘米。在2002年拍卖的时候呢，说这件东西是传世的孤品。中国陶瓷啊，传世的孤品都不得了，全世界只此一件。这事儿过去了17年了吧。雍正粉彩八陶纹橄榄瓶在全世界只此一件。上海博物馆和故宫有三件青花的，这一件是粉彩的，再也没有发现跟它一模一样的。这件瓶子的全名非常复杂啊，它叫清雍正粉彩福寿双全八陶纹橄榄瓶。这福寿双全指的是什么纹样呢？就是这瓶子上啊画着俩蝙蝠八个桃子。这种雍正乾隆时期的八陶九陶瓷器呢，一般情况下都画五个蝙蝠，寓意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优好德，五曰考中命。五福，一是寿命长啊，什么也不抵这事儿啊。二呢是不但身体好，穷困潦倒也不行啊，得有钱，得富。三是双重意思啊，康宁嘛，康是健康，宁是心里干净。四是优好德，就是你修好德行。 考中命呢，是指善终不夭折啊。那么我们都知道，善始善终是中国人最追求的一种境地。但这个瓶子上只画俩蝙蝠，我们就可以理解，福寿双全就是五福的缩小版。那相似的图案还有五个蝙蝠围绕着一个寿字呢，叫五福捧寿。还有万字和蝙蝠组成的图案叫福寿万代。蝙蝠和桂花搁在一起呢，桂花的桂呢形同于富贵的贵，寓意贵子，这都是中国的吉祥图案。那么这种八桃九桃的画法呢，代表了寿啊。雍正乾隆时期非常的流行。雍正时期一般呢画八个桃，到了乾隆呢就画九个加一个，所谓的雍八乾九就这么来的。这类福寿双全的纹样常常画在盘子或碗上，比如雍正时期会在盘子里呢啊，正面画五个桃，背面画三个桃。乾隆时期呢，正面画六个桃，背面画三个桃。所以看这类花纹的瓷器，大致先数桃子啊，你就知道是哪个时期的了。这东西什么时候烧的呢？我们不是特别的清楚。但是景德镇流传这么一故事啊，说雍正十二年，雍正皇帝清点唐英烧到一批新颖的粉彩瓷器，到了开春呢，就筹备把瓷器的样品呢送进宫。督陶官唐英在旁边一直啊亲自检查啊，唐英看着这些样品呢，一圈一圈的走啊，边走边琢磨，说呢，我怎么看觉得拿这批东西给皇上看呢，还差点意思，所以呢，就把粉彩的橄榄花瓶呢，从给皇帝的样品中呢拿下来了，然后在奏折里啊，就写了说，臣想为这个粉彩花瓶呢重新设计个图案，重新烧制。那雍正回复说呢，我再给你个一个月的时间，但你要烧制出更新奇的橄榄瓶啊，虽然这个新字儿不知道怎么做。接到了圣旨呢，唐英就整日的琢磨怎么能达到这个新。这天呢，唐英一不留神撞倒了画案上的一笔筒，画案上的笔筒应声倒下，在桌子上滚动起来。就是这时候唐英猛然发现，笔筒滚动的时候看花纹的体验跟竖着时候完全不一样。这唐英就心想啊，如果把以往画在盘子平面上的图案绘制在瓶子上，一定别具一番风格。于是他就开始亲自绘制福寿双全纹的橄榄瓶的画样。你听这故事挺好听的吧，但我告诉你，这故事是个编的，还是个瞎编的，导游一般都给你这么讲。虽然唐英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督陶官，但在雍正时期他还只是个协理窑务。当年的督陶官是谁呢？是年西窑，就是年羹尧的哥哥，也就是著名的年妃的哥哥。直到乾隆二年，唐英才正式担任督陶官，他的主要成就大多都在乾隆时期啊。那我们就开始猜测，这个粉彩橄榄瓶是深得皇帝喜欢的。在乾隆时期也有类似的图案出现在碗盘和天球瓶上。故事虽然是编的，但这个故事里有个常识是真的，同样的花纹画在盘子上和画在瓶子上是不同的。瓷器绘画跟书画绘画完全不同，它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画在平面上，我们见的比较多的是瓷板，这种瓷板的出现本身就很晚。但瓷器大部分是实用类的器皿，最接近瓷板的呢就是盘子了。所以瓷器中中大号的一种盘子叫赏盘，就是让你看的。另一种画呢就要画在曲面上，比如碗啊，你在碗里画画，这碗就不是个平面，把纹样都画在碗里是很满的，所以就出现了一种过枝的画法。他所绘的花卉由碗里的里部越过气口画到外沿上。在瓷瓶上画画还涉及到你怎么构图啊，像橄榄瓶这种中间大两头细的曲面上原封不动的照搬平面上的画肯定是不行的，还得根据器型的变化来变化纹样啊，让视觉感觉舒服。这只粉彩八桃纹橄榄瓶代表了雍正时期粉彩工艺的最高水平。 粉彩啊，强调一个粉字，颜色都比较有层次，看上去逼真，摸上去呢有凸起感。虽然粉彩在康熙晚期就创烧了，但是到了雍正时期，尤其雍正中期以后，粉彩达到了个巅峰。这种粉嫩的感觉在这一朝体现的最为充分。后来到了乾隆时期，无论再怎么画，也达不到粉嫩细腻的那种感觉了。这只雍正福寿双全八条纹橄榄瓶，目前在全世界有案可查的就这么一件，所以显得弥足珍贵。中国的彩瓷在明代以前主要是以红绿两色来表现的，都是平涂，称之为五彩。到了康熙时期，引入了珐琅彩以后呢，色泽就变得非常丰富，中国人一下茅塞顿开，逐渐的把珐琅彩国产化。这时候出现的名字比较混乱啊，有五彩、洋彩，到了晚清又叫粉彩啊，还有斗彩。这名字混乱呢，我们姑且还是用粉彩这个称呼啊。粉彩最大的特点就是它在颜料中加了玻璃白，使颜色有了浓淡，有了过渡，看起来丰富立体。比如红色啊，你加了玻璃白，它就不是单纯的红色了，成为有过度的粉红色，特别适合花果纹样的表达，八涛瓶应运而生。2002年，这只橄榄瓶出现在拍卖会上，一步登天，由茶几上落灰的台灯座，成为拍卖场上的重器，成为这场拍卖品的明星。大家都知道它很贵，但也没想到这么贵。多贵呢？当年900万港币起拍，多次竞价，最终被一个女中豪杰叫张永贞的以4150万港币拍得，创造了当时清代瓷器的世界纪录。有人就说，哎呦，买贵了。有人就说，哎，不贵，将来再出来还得贵。结果呢，五年以后，2007年香港佳士得春牌中一对雍正粉彩过之福寿双全碗以5072万港元成交。由此可见，艺术无价。这件雍正粉彩橄榄瓶在2003年就被张永贞捐给了上海博物馆。那么很巧，上海博物馆还有一件青花瓷的福寿双全橄榄瓶。那么到今天啊，只有上海博物馆一家博物馆里有两件东西，一件粉彩，一件青花，福寿双全又双全。因为这两件瓷器代表了清代最广泛的两个瓷器品种。我们曾经说过，青花元代面世以后一枝独大700年，没有任何瓷器的品种能跟它抗衡，直到清朝的粉彩出现。在晚清时，青花粉彩各占中国陶瓷的半壁江山。这件雍正粉彩八陶橄榄瓶的前世就是它怎么流出中国的，我们不清楚。它在国外很长时间没人重视，导致它长时间处于危险之中。幸运的是，它在海外漂泊多年以后，最终入藏上海博物馆，与雍正青花八陶纹橄榄瓶凑成难得的一对，成为上海博物馆的耀眼双星。国宝情未了，下集听分晓。